章第一条至十一节，旧约嘅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一条至十二节。如果系上下行嘅圣经，喺旧约嘅1176页，1176页。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一至到十一节。我哋用咧启应嘅方式嚟读呢段嘅经文，由我嚟读单数节，请大家会众咧系用双数节嚟到去回应。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第一至到第十一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藉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他对我说：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么？我说：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：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於是我遵命說預言，正說預言的時候，不料有響聲，有地震，骨與骨互相聯絡。主對我說：人子啊，你要發預言，向風發預言，說：主耶和華如此說，氣息啊，要從四方而來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主对我说：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：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正尽了。读到呢度，跟住咧，我哋有杨炳明弟兄嚟到分享神嘅说话。今日佢讲到嘅题目系教会复兴嘅前提。我哋请杨炳明。
刚才我们读了这段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一到十一节，经文所记载了一个是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。我们很多时候称这个异象叫做枯骨复生的异象。以西结在旧约的先知之中都是算是一个几奇特的一个先知，他见到很多异象，他都向以色列人发预言。在公元前的597年，就部分的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去巴比伦，他都是属于这班人的其中的一个。他在这个时候才被神呼召向以色列和其他的各国发预言。在异象里面的骸骨是代表了什么呢？在刚才我们刚才读的第十一节那里都说了，他说：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所以这些异象，这个异象是关乎于以色列的。以西结在这个异象之中看到以色列人受了神审判之后那种光景。骸骨是代表了以色列的全家，就是说当时十二个支派那种这样的凄凉的境况。在第二节的时候，他说：他使我从骸骨经过，四围经过，谁知道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 异象中所显示的是一片的灰暗凄凉，就好像即一个即刚刚打完仗一个战场的一个遗址一样，尸骨处处，就成个平遍满成个平原，多到根本不是人手可以将啲骸骨埋葬的地步。试问这个判遍满骸骨的平原究竟即是给人什么感觉？即是很简单，就是一个绝望绝望的感觉。还有什么希望呢？其实在同一个问题里面，就是说究竟以色列全家还有什么希望呢？以色列曾经是生活在神的丰富恩典里面，成为其他外邦人羡慕的对象，而因为有神和他同在，他们有神的典章，有神的律法，亦都有神的大能的看顾。但是可惜后来以色列人是慢慢地远离了神，他不理神多次警告，他们仍然都犯罪。最后神是藉着巴比伦的手是将他们惩治，最后达到国破家亡的地步，入被杀的就被杀，被掳去的也都被掳去，十二支派是被分散到全即各地，京城耶路撒冷是沦陷，圣殿也都是被毁的，可谓真的国破家亡，是没有希望。异象里面只是一句叹息，在十一节下半节讲话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正尽。面对这样的凄凉境况，神在这个时候问了以西结一个很奇怪的问题。他问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以西结的答复是很直接的，在第三节下半节他说，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，在英文的译本里面是多了一点，他说权能的神啊，权能的主啊，你是知道的。在异象的后半部，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之下，骸骨是因住耶和华的作为而复活的。当以西结是按住神的命令向骸骨说预言，神的话和神的灵就进入骸骨，骸骨就复活了，而且是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。异象里面的预言是预言了以色列在绝境之中不至于去绝望，因为神有他的计划，神是有权能的，神是能够掌管历史兴衰的一位神。今天我们今天的讲题是教会复兴的前提。以色列是神的子民，同样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是神的子民。以色列的兴衰，教会的兴衰，其实我们可能在同一句经文里面都能够找到一些线索，找到一些共通的地方，成为我们今天教会的借镜。教会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，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简言之就是说，教会是被神拣选出来的一个群体，是特别的，有特殊身份的，有一个任命的。这个任命最重要的任命就是见证那位至善至美的神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但是当教会不能够再持守这个最重要的使命，不能够再为耶稣基督去作见证的时候，不再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的时候，教会就是步向衰落。启示录里面耶稣是叫使徒约翰是向当时的七个教会是 发一封信，在信之中撒迪教会就是属于一个衰落的教会。在启示录里面那段经文我们看到他写到是说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 按明你是活的，但是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是要坚固那些正将要衰微的，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那我们去到究竟复兴又是什么呢？复兴在英文就是 revival。施布真用了一个例子去形容什么叫复兴。他说有一个人在池塘里面浸亲淤溺，被人在水里面拉了上来，旁边的人都以为他可能都死了，都很想知道他还有没有生命在里面。所以当他们经过用了一大堆的救生方法之后，终于这个人就擘开眼坐起身，亦都讲嘢说话。咁侧边人都好兴奋咁话 ：Yeah, he revived， 佢复生啦，即系佢复兴。其实呢个字就系复兴嗰个字啊，佢复生。所以喺呢个原则之下咧，就话如果系从来未有生命嘅咧，亦都唔会复生吓。完全死去嘅人咧，我哋都唔可以期望佢再活翻出嚟吓，活过来。所以復興本身的定義就是說只適用於仲有生命的教會，即如果已經死了的教會是沒有機會的，仲有生命的教會復興，所以就是一個衰落了的教會的重新開始。所以並非每一個教會都需要復興。施布真說一個充滿活力的人不需要復興，他需要是多些養分。一棵種在溪水边结满果子的树，不需要再做什么，因为它已经有足够。所以教会如果已经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成长的话，它需要的不是复兴，它需要是神更大的祝福。教会的复兴和个人的复兴是相连的，个人的复兴就成为教会的复兴，个人的衰落就成为了教会的衰落。我们教会是不是需要复兴呢？我想大家可以自行去判断。今天都希望能够藉着以色列因为罪而衰落，因为神的话神的灵而复兴，用这条主线，希望有些联想是跟大家去分享教会复兴这个前提。前提有三个，第一个是关乎罪，第二个是关乎神的话，第三个是关乎神的灵，就是在 PowerPoint 那里 show 的。那我们去到第一个前提，第一个前提就是说，首先罪是要先被对付。基督徒作家 Ord Morrow 这样讲的，他说复兴就是说我们要回到原来人和神和人和人之间是再没有阻隔。其实人的罪就是阻隔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最大的因素。以色列不是以西结当时的时代的以色列是犯罪是非常严重的，他们向神的纯全单一的心已经是变了质，他们再不顺从神的律例，亦都厌弃了神的典章，去随从假神，去拜偶像，去拜石头，去拜木头。在人和人之间欺压、强暴、窥附孤儿寡妇、行淫乱、流人血，这些在 之上再加上当时有假先知说平安，一切都没事，一切都相安无事，其他人都相信，但是其实怎会有平安？在犯罪的时候怎会同神有平安？直至神的子民再不能够好好地地为神作神的器皿的时候，问题就来了。以色列的神，以西结在异象之中是见到耶和华是离开了圣殿，耶和华的灵亦都是离开了耶路撒冷。神在那个时候要审判以色列的意向已决，即是执到为可谓已决。 教会其实是一个，我们都知道教会其实是一个罪人的群体，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群体。神的儿女本来是应该对罪是敏感的，失去了这个敏感性的时候，就是导致教会衰落的原因。教会的所以会失去这个见证，最大的原因就是忘记了他原来是在从世界分别出来的身份，再度是靠近了世界，还有选取了世界的价值观和作为，有意无意地是回到最终，或者在最终打滚，有阵时只是说想在神那里得到一些好处，一些所谓恩典，但是忘记了自己本来的责任和那个使命。离开神的时候，不再持守真理，失去了属灵的能力，一个衰落的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的。教会是容易被罪所胜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其实都跟我们现在现代教会所传的福音是有关系。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妥协式的福音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现代人对罪这个字是非常的敏感，甚至叫做过敏，即是不可以提，你讲出来你会得罪人的，会令人反感的。我相信你在即见证主的时候，就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你都会有这个感觉，就是你不讲得罪的。所以我们教会传的福音很多时候都会变成是步步为营，是讲福不讲祸，讲永生但不敢讲灭亡，是要迎合人的爱护。信息里面可能这样说，你只要信你就能够得到好处，得到上帝的祝福，有快乐，有平安，有成功，有幸福，又有保障，又顺利，又可以家庭和洽，儿女成才，最后还要加上还有永生添，廉价恩典，这些就叫廉价恩典，就是全样不需要悔改的赦免，好像推销一些货品一样，希望卖多些。在这些环境之下，信主的人他不会体会到究竟耶稣基督流血舍身是什么目的，他不会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他可能也都从来未有过为过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懊悔，他一心只是想在神那里得到一些好处，但他完全不了解自己原来的结局是灭亡，因为他没有一个重生的生命，所以他也是没有生命的更新，仍然用一些老旧的方式去行事，罪就会被带入教会。教会可以做一些事，教会可以在真理的教导上去纠正，但是如果教会行事上疏忽，这个危机就会越来越大。所以好像刚才我说，在主餐里面其实它都有一个作用，就是一个洁净的作用。当弟兄姊妹或者新信的朋友或者初信的弟兄姊妹来到神的殿中，去用藉着主餐去纪念主的受死复活的时候，他们是有一个洁净的作用，因为神会让他在自己的罪上有反省，这个变成是一个重要的。在教会里面，每位信徒其实都对罪敏感，有这个责任，但是当大家都普遍忽略了罪的影响的时候，教会就很容易是步入一个危机里面。当金钱、享乐、名誉、物质、安逸、权力、手段，甚至是种种世上的事和物，是占据了信徒的心的时候，教会呢就好像跟最终的世界的人是没有分别。你既然分别不到出来，你怎可以再作神的见证呢？你只可以活在一个所谓虚有其表的外壳里面。所以因此，一个健康的教会是需要一班真是 敬虔是对最敏感的人，一班是愿意付上代价是讨神喜悦的人。唯有我们对罪是痛恨，我们愿意是与罪去脱离，我们才能够真正为罪人哀伤，然后才愿意是投身，是为神去争取罪人去努力。教会本身是应该是一团精兵，不是一群伤员，即是受伤的人。罪的影响但令到教会周围都是伤员，因为罪的缘故，教会是需要复兴。一个复兴的教会需要复兴的教会，即是表明里面有罪是需要处理，是需要被对付。美国有个19世纪初复兴的领袖叫做 Charles Finley， 他说复兴就是在神的面前是懊悔、谦卑和离开罪恶。我们去到前提二，就是神的话要持守。读回刚才以西结书的第三节，他说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说，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。这里一句话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当神的话是进入人的心里面的时候，是同样好像地震响声一样，是会产生效果的。即是很多这些例子我们都常常都遇到，神的话真的有这样的能力，圣经上装住着神的话，所以神的话是可以是有这样的功效。希伯来书亦都是这样说，在四章十二节我们都很熟悉，就是说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人的剑更快，灵同魂、骨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以西结向骸骨发预言之后，见到的骸骨是互相联络，长筋长肉，还有皮遮蔽其上。在神的话语的启示之下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会在改变，旧的被新的代替，人的意念被神的意念代替，我们一切的观念、旧有思想都因为神的话语而得到更新。教会是对圣经上的话是一定要认真的，因为当人去怀疑圣经上的话的时候，再不认定的时候，譬如我不认定圣经的权威、圣经话的权威，就靠自己的意思了，就是说这章这节我觉得有合理的，我觉得有可信性的，我觉得合用的，我就要哪章哪节不对的我就不要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好像站在一个 shaking ground， 就是一个在动的地上一样，一下就跌倒。圣经是被认为是磐石，是真理的根基，所以不会这样样。因此呢，我们教会也都是要对神的话语是非常肯定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真道，同埋分辨真伪是非。以弗所书嗰度四章十四节，所以佢话就系咁样样，因为真道又使我哋神嘅话使我哋唔再作小孩子，中咗人嘅诡计，同埋欺骗嘅法术，同埋一切异端嘅风摇动，飘嚟飘去，随从各样嘅异端。我谂起咧，就喺香港嘅时候咧。去大街小巷都见到啲教会有一个标语，就叫做信耶稣得永生。咁当然我哋知道可能出自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哋好熟嘅就系话神爱世人，甚至系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信耶稣得永生。 但这个标语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？这个标语给人的感觉就是你信耶稣好，除了你现在所享受到世界的一切好处之外，你还可以加上有永生， 有永生。即是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既然是出自三章十六节，为什么不说信耶稣免灭亡呢？太难听了，是不是？又太不讨好了，又令到人反感。但如果我们想深一层，即是想深一层的话，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，究竟前面那个是福音，还是后面那个是福音呢？为什么即是我们基督徒和其他人一讲罪的时候就变成乌鸦嘴了？但是因为人，如果因为人如果没有罪的话，何须灭亡？即是为什么要灭亡呢？如果没有罪的话，又为什么要拯救呢？没有罪又为什么要基督呢？又为什么要福音呢？因此如果福音不能够针对人的罪的话，就不是一个福音。福音是要宣扬基督的救恩。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？福音的核心就是罪、十字架、因信称义。好像保罗这样说，我曾经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，我不讲， 我不知道别的，我不讲其他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还有一个例子，就是很多年前我还记得，我在香港的时候被人家邀请去一个、大型的在会展中心的医治报道大会。港台的信息是用了马太福音第四章，是主耶稣和门徒在船上一同渡过这个加利利湖是去另外一边的时候，是遇到风暴的一段记载，大家都应该很熟的了。就是夜晚耶稣是和门徒一起在船上要渡过这个加利利海，耶稣在船上是睡着了、忽然起了大风浪，船是灌满了水，那就快沉了，那门徒都很惊慌，那就叫醒耶稣。那耶稣醒了之后就向风和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咁立时风浪就平静咗。咁众人都大大惧怕，话究竟呢个系边个咧？我记得嗰次报道会嗰个呼召内容系咁样样噶，佢话只要你邀请耶稣嚟到你嘅船上边，你就能够睇到神迹。你系咪真系想睇到神迹？如果系，你邀请耶稣嚟啦。然后大声叫全会众一起说，耶稣来，耶稣来，耶稣来。很多人是去到台前是决志，是接受，决志接受耶稣医治。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，这个是不是真的福音？当然不是，是假福音。因为人不会因为接受了医治而得救，不会的。因为福音的核心是罪、十字架、因信称义，在这里找不到。我们很多时候不好、看少一些似是而非或者无伤大雅的一些错误道理。我就喜欢看潜艇的 DVD、潜艇的电影，譬如新康立利那个红色十月。潜艇在水下面能够生存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那个坚固的外壳。如果没有这个极端坚固的外壳，潜艇下潜的时候水压力是很大的，会压迫这个潜艇，海水冲入舱的时候潜艇就会沉，艇毁人亡。所以因此所有的潜艇的艇长都会非常小心，只要潜艇的外壳有少少破口的时候，虽然当初可能是渗紧水，但是都不会掉以轻心，是要立时是处理修好。当潜艇下沉的时候，海水压力很快随着深度的增加，初期如果看来好像无关痛痒的一些小许的 的破口，很快就可以变成大灾难。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可能初时看来是无关痛痒的一些可接受的真理偏差，如果容让在教会继续生长的话，生根壮大的时候，会众很容易习以为常，警觉性就会降低，一些假道理、一些异端就很容易渗入教会，甚至影响全教会对真理的认识和分辨力。当真和假的道理混合的时候，最终教会是会失去了那个持守真理的能力，是变成有名无实，是会失去了见证而迈向死亡。其实时至今日，今时今日，即是当初那位恶者骗人的伎俩和古时都是一样。在创世纪三章一节，当日蛇对女人说，神岂真是这么说么？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么？即是今日撒旦用的伎俩都是类似的，就说是不是真的神有这么说？是不是不可以看其他东西呢？在创世纪三章四节，说当日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今日的撒旦的方法可以说看看也都无妨。我们要注意，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感觉，或者甚至是没有能力，是用一个感觉去辨别一些真伪，即是什么叫真，什么叫假。因为假的可以令到你有好有好的感觉，真的也都未必令到你有好好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回到神不变的道理里面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知道我们是要保持警惕，常常保持警惕，是保持一个危机感，要为神的真道是要持守。去到第三个前提，就是圣灵在教会动工。就我读第八节那里，我读给大家听，第八节到第十节，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耶和华与主说，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有人咁嘅定义，就系话复兴就系圣灵注入一个几乎变成死尸嘅人类嘅身体里边。又话复兴就系教会嘅复苏。头先我哋都睇到话气息进入骸骨，骸骨变活了。呢个气息本身就系神嘅灵。施布真咁讲，施布真写，佢话喺咩时候，当人系愿意降服嘅时候，即系佢系讲服。復興就成為可能，因為單單不願意降服這一點就足以使復興成為不可能。這裡他是講緊復興就是生命降服於聖靈的一個表現，所以任何時候只要單單我們不願意降服在聖靈之下的時候，復興就成為不可能。在启示录也都讲话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意听的就应当听。因此教会和每个信徒都应该竭尽所能，是和神的圣灵是建立一个适当的关系。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们看到就是圣灵的降临，圣灵的同在。在什么情况之下呢？就在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情况之下，圣灵就降临。在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说《使徒行传》是圣灵行传，每逢耶稣基督在《使徒行传》的记录之中是受到荣耀的时候，圣灵就会降临。我们是不需要去刻意去追求或者去祈求圣灵来到我们那里， 因为任何时候我们只要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圣灵就会在我们中间。而且圣灵或者保惠师是主耶稣说神向我们应许，就是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圣灵神就会差派保惠师圣灵来到我们中间，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里面。我们认识圣灵可能不多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位圣灵是跟主耶稣一样，他有主耶稣的纯洁、柔和、谦卑，他也是充满智慧。他纯洁因为他是一个纯洁的灵，他有智慧因为他是智慧的灵，他真实因为他是真理的灵，他像主耶稣因为他是基督的灵，他似天父因为他是神的灵。圣灵希望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掌管我们的生命，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。但是当我们让圣灵去管理我们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坐在一只船里面，我们不要 再试图自己操控这个生命去向，我们让圣灵是主管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变成一位乘客。现在这只船已经是由另外一位船长是管理了。教会的工作其实都是需要圣灵的成就。如果没有圣灵的话，我们根本不能够成就任何关于永恒的事。每个教会都是一个具备很多功能的群体，正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器官肢体，所有器官肢体的功能，譬如眼睛来看，耳朵来听，手来做工，两只脚来走路，肠胃来消化，都在神的设计里面是互相配搭的。所以在一个身体里面的器官肢体是要互相配搭，要配合，要合一，才能够是令我们有生命。很多时候我们说，即究竟为什么有些疾病是这么难对付，或者甚至是另一个人死亡，譬如免疫力的异常，不协调，不协调，就是说里面的器官是互相攻击，里面的器官已经不再合作了，所以变成整个人的衰退就会很快。教会也是一样，即是那种和洽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里面的肢体、里面的器官手和脚打交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跌倒。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是若能是彼此同工，是分享，是团契，彼此合作，彼此尊重，彼此效力，全个身体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话，一个完美的教会就这样诞生。人家见到我们就认得出来，我们是跟世界分别出来的一班人，我们可以见证神。教会里面众多的恩赐都是神给的，给各人的，每人有领受不同的恩赐。罗马书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但是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个人中间，也都是运行在我们各人之内，叫我们能够有同一的灵、同一的感受、同一的意象，是能够为神去作工。一个是充满圣灵的教会起码有两方面的特性。我想第一方面就是说会友是充满喜乐的，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被神是在教会得到应有的位置，我们是让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，在教会里面是得到应有的地位的时候，我们呢里面是自然会产生那种平安、那种喜乐、那种信心和那种敬虔。第二方面就是说，当一个圣灵充满教会，他肯定是对周边的人是产生影响的，他会是一个有作为的群体，他会愿意执行大使命， 他会愿意去传福音改变人心，他会造就这个社会。所以这两方面都是一个圣灵充满教会的必然的一个现象。去到最后就是第十节说，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这个不单止是神向以色列家全家的定义，亦都是神对今日教会中的子民的期望。神的权能是足以复兴有需要挽回的教会，他亦都能够改变人体里不能够改变的事，使绝望变成希望，将无可能的变成有可能。能够使骸骨复活的神，亦都能够使倒退的信徒的灵命是复生，使衰微的教会是重新有力量，愿意对付罪，愿意对付罪，愿意坚持持守真理，愿意让圣灵掌管。这个就是教会能够充满活力，走在神心意里面作基督好见证的三个前提。如我们偏离了，走错了路，求神光照我们，帮助我们在哪里跌倒，在哪里爬起来，重新开始。就好像耶稣后来对撒迪教会的劝诫说，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，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，又要悔改。愿神是保守祝福教会和各位弟兄姊妹。让我们从有一个祷告。神啊，无论是个人教会是否需要复兴，你是知道的。作为这个教会的一员，我们都是关心，都是渴望这个教会能够为你所用，是为主你国作见证，在世上是能够作盐作光。如果有什么地方我们是偏离了你的旨意，求你的光照，帮助我们能够彻底对付其中的错误，是悔改回转，帮助我们能够持守圣经的真理，以致我们能够分辨是非，不为异端错误假道理所动。帮助我们能够让圣灵掌管，是让圣灵改变动工，以致我们能够全然归你，全然属你。我们为教会，为个人，为牧者，为同工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